OK，好，我们啊，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我们看23章，23章里面提到法利赛人的八个祸啊，或者有人说七个祸，因为里面有一祸呢是有的版本里面古卷里面没有提到的啊，或者七个祸或者八个祸。那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百姓所敬重的宗教人士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法利赛人，我们都想到他们是坏人，对不对啊？但其实，在当时，他们是很受到敬重的，他们是对犹太教非常虔诚的。所以呢，用在今天，就相当于今天的教会领袖了。所以呢，耶稣的责备啊，在当时是非常颠覆传统、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想到说，如果这些话是针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牧师传道的话，我们想，哇，这个实在是太震撼了。好，那当时主耶稣讲的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味道。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时候，通常在犹太会堂里面啊，会有设有这个摩西的位置，是由石头凿成的座位啊，请文士坐在上面，向会众阐释律法的经义。好，左边这个是哥拉逊会堂，后来他们把它挖出来。这里有一个摩西的位，然后右边这个是一个叫提洛岛，在爱琴海里面一个小岛，里面也是有一个犹太会堂，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摩西的位，是由石头凿成的。好，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到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呢，因为他们有这个教导这个权柄，他们所讲的呢，你们要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啊！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犹太人啊，这一个士兵，他就是上面有佩戴的这个经文啊，头上这里有一个经文匣，手上这里啊也配着一个经文匣，所以跟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那因为神教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神的这个话，这个放在额头上，放在手上，所以他们就这样做，照着字面这样做。那这个经文匣里面呢，大概有四段的这个经文啊。好，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把这个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经文匣把它做得比较明显，做得比较大啊。还有呢，他的衣裳的穗子，好，这边衣裳的穗子，啊，这个也是摩西。规定他们说在衣裳啊上面要有穗子，这个穗子的目的里面有一条蓝色的线，让他们看到了常常就思想神的话，思想上面的事啊。那他把这个也做长了，为了让人家看的哇我很虔诚。然后他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啊。好，所以他们很有一个属灵的虚荣心啊。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哎，我们不知道称我们地上的父亲，还有学校老师，对不对？就老师啦，父亲。但是他这边主耶稣所讲的，倒不是讲到这个地上的这些肉身的父亲或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主要是讲说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啊。这个拉比、父跟师尊都是犹太人对律法师，就是对文士的尊称啊。但主耶稣在这边不是指肉身的父亲或者学校的老师，而是指在教会当中的属灵关系。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恩赐跟职事的不同呢，却不应该有阶级之分，大家都应该以弟兄姐妹相称。这样子的话有助于保守神的工人谦卑，所以有的教会啊，他就坚持说他不设立什么牧师，他们就是说大家都叫做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工人也都叫做弟兄，某某老弟兄，就是因为根据主耶稣这样的一段教导来的。我觉得这样的挺好的，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帮助服侍的人啊，会比较谦卑一些，不然的话我坚持说你一定要称呼我牧师啊，牧师如何，牧师如何，这个好像会造成那种阶级上的差别啊。我是这个圣品阶级，你是平信徒，这其实不太好。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是以弟兄姊妹相称就好了。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看到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蛮好。他说：“谁被十字架对付的越多，谁就越得着尊荣；谁天然的成分越多，谁就越受鄙视。即使是一个服侍主很久的人，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到底他身上的天然的成分是不是还是很多，还是说真的是经过的那么长时间的跟随主之后啊，这个天然就越来越少啊。所以呢。”这个要紧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头衔，而是我们这个生命被十字架对付了多少，这个才最重要。OK， 他提到有八个祸，第一个祸是什么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讲到说他们自己不接受福音，也不让别人来接受福音，所以他们站着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的位置，但是呢不让人进天国。第二个祸，就是有的古卷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照理说这个文士啊，文士是应该要自食其力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谋生的技能啊。那他们教导这个圣经啊，教导律法都是免费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却是以金钱的外貌去迷惑那些无知的寡妇啊！啊，我本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然后祷告了很长很长，对不对啊？然后呢，为了要让这些寡妇啊倾囊来供养这些文士，所以等于是骗取他们的这个财物啊！所以他说：“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但是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三个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所以他们使外邦人皈依犹太教，非常热心，以至于这些外邦人呢，就听从他们的教导，就排斥福音，就成为地狱之子，甚至于呢。更青出于蓝，成为逼迫教会的人啊！所以他就是说，你们把那些人呐、带进来之后，让他们跟福音绝缘，而且甚至于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你不是派他们成为地狱之子吗？而且更厉害的结局啊！第四个呢，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是文士他们为了要帮助人逃避誓约所提出来的一套诡辩。有的人起誓了，但是哇，我觉得我不想履行那个誓言，我觉得我起誓过于仓促，那怎么办呢？那找这个文士来帮忙。那文士就想出一道办法，他说 OK， 那起誓你要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那才有效。那如果只是指着殿起誓呢？就不需要谨守，这个是他要帮助人逃避誓约的一套诡辩。主耶稣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他们这个地方是逻辑不通，本末倒置，而且他们胡乱教导人，鼓励人背约，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什么地方圣经里面有说指着这个坛起誓的算不得什么，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就该谨守，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样讲。所以这是他们编出来一套东西。那他说，所以呢，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说我们应该要起誓？不是，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有说了，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但是主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所以他说什么？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他对门徒的教导是说，你们不要起誓。那所以前面这一段他讲到说，这个你们这个教导人起誓，什么是有效，什么是无效的，这个是胡说八道，都是有效的，没有什么所谓无效的这个起誓。那主耶稣的重点是讲到他们这个本末倒置，你把重要的看为次要的，把次要的看为重要的，这是不对的。好，那第五个祸是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呢，不是最重要，但是也是要做的。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啊！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个蝗虫，蝗虫就是蚊子了，一种小蚊子。法利赛人他们呢，他们因为担心这个酒里面呢会有虫子，所以他们喝酒之前呢，都要先用布啊，把它这个酒先滤过。啊，里面如果有一些虫子的话，会滤出来。那为什么要把这虫子滤出来？我们讲到大家对啊，卫生嘛，对不对啊？但它主要是为了宗教上面的礼仪上面的洁净，因为虫子是不洁的东西，如果你吃下去的话，你会沾染不洁。在亚兰语当中啊，蝗虫啊、花嘛啊、跟骆驼啊、gamla 啊，这个音是类似的。然后这两个东西呢，在律法当中都是属于不洁的动物。不可以吃的啊！好，那他说你们是为了把这个不洁的这个虫子啊，把它滤出来。但是骆驼呢，这么大的不洁的动物，你们倒吞下去。所以神所重视的，你们却轻忽了。那第六个祸是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跟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就是讲到他们的假冒为善了。还有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粉饰的坟墓是英文是说 whitewashed， 这个就是把那个坟墓啊漆成白色的，让它很明显。为什么？它这个是耶路撒冷圣城，它的对面是橄榄山，橄榄山这边有一片的坟墓，你看这边都是把它漆成白色的，叫粉饰的坟墓。这是因为他们当外地人来过节的时候啊，其实路上不仅在这边公墓了，旁边有一些乡下也会有一些墓啊。那些墓，如果你碰到那个坟墓的话，你就会沾染不洁。那为了让人啊不要不小心沾染不洁，所以他们需要把坟墓把它漆得很好看，就是外面漆成白色的啊。他说这个是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了。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今天如果主耶稣在这边责备我们教会里面的什么牧师传道的话，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话，对不对？那时候主耶稣就是在责备这宗教界的这些高层啊。然后第八个祸啊，最后一个，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那时候那个从耶路撒冷往橄榄山这边看，你看到后面那片就是那个刚说的那片公墓啊，那前面有两个比较大的墓啊，其中有一个叫做撒加利亚之墓啊。这里头其实没有埋什么死人的那个骨骸啊，它就是一个类似衣冠冢，它就是一个象征的一个墓。那这个叫做撒加利亚之墓。好，那这个讲的就是在纪念这个 旧约里面殉道的那个撒加利亚啊。好，那主耶稣说啊，你们这样讲是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呢？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自己的口承认他们是凶手的子孙；第二个，他们这种自以为意的心态跟祖宗没有什么两样。他说，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跟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很显然就是不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对不对？你凭什么那么有把握你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你可能就是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啊，这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认识才会这样自以为意啊。所以你这种心态就刚好证明你就是跟你的祖宗是一样的。祖宗他们不觉得说他们有错，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做的那种事是很对的啊。第三个，他们逼迫耶稣的行为也证明自己就是凶手的子孙啊。好，那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好，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也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所以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啊，神的仆人来，就都被这些以色列人杀害了。从这个亚伯，这是创世纪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历代志下24章21节里面，就是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啊，那他被那个犹大王约阿斯给杀了。为什么提到这个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呢，他是历代志里面的人物，历代志是希伯来旧约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所以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就包含里面所有的那些殉道的人，他们的账都要算在这个世代上面。我们今天我们的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旧约里面最后一卷是历代志。那这个撒加利亚他的父亲明明是耶和耶大，怎么这边提到是巴拉加？那巴拉加有可能就是耶和耶大的别名，或者是耶和耶大的儿子。那撒加利亚呢，是耶和耶大的孙子，因为提到耶和耶大的儿子呢，这个儿子也可能是指孙子啊，或者说是这个撒加利亚父亲，这个父亲呢也可能是祖父，所以有可能是他们是祖孙的关系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在主后70年的时候应验，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他们会怎么样？那时候会全家悔改。好，所以七年大灾难之后，以色列人那时候全家悔改，主耶稣才再来，而且是降临在橄榄山。24章里面就提到末日的征兆。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门徒想说，哇，这个事情很大啊。所以后来呢，这个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应验的啊，真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被罗马的兵丁给拆毁了啊。后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末世的征兆会有许多这个冒主的名来的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 就是一个人妇人怀孕要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所以那个末日的灾难包括战争包括饥荒还有地震，就好像产妇在分娩的时候的阵痛一般，这个频率啊跟强度都会逐渐增加，就像是这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啊，这个频率啊会越来越近，然后那个痛的那个程度啊会越来越强，所以跟末日的灾难一样，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基督徒那时候会受到大的逼迫。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啊，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对啊，所以当你用爱心对待一些人，就后来被反咬一口啊，你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对不对？但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得救是什么？讲到被提，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让人的爱心冷淡，但是他说你忍耐到底的话会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我们灵魂得救，而是我们从这个灾难当中得着拯救，所以就是被提。在启示录三章第十节，对于那个腓拉铁腓教会啊，主耶稣也说了这段话，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边也提到说有一个忍耐的道，遵守神一个忍耐的道，到时候他可以保守他免去试炼，在普天下受试炼就大灾难的时候啊，免去他的试炼，所以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提到被提啊。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需要遵守忍耐的道，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大灾难当中能够被提。那什么是忍耐到底？什么叫做遵守忍耐的道？第一个解释当然就是讲到说，我们就是要忍耐，要坚守主的名主的道，不要离弃信仰，对不对？这是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要背道离弃信仰，但是我们要坚守到底。那第二个是讲到什么？第二个是讲到说我们要坚持的爱主爱人，饶恕得罪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忍耐的道就讲到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有呢，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爱一开始是讲到忍耐，最后也是讲到忍耐，所以这个是忍耐的道啊，就是一个讲到说我们要爱，要爱到底啊。主耶稣爱他的门徒也是爱他们到底，对不对啊？那很多人爱心渐渐冷淡，但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什么叫忍耐到底啊？就是说，当我们的爱心好像不够的时候啊，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坚持的要继续的爱。当我们一再的被人家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是坚持选择饶恕，这就是忍耐到底啊！你不要在被别人这个冒犯得罪的时候呢，中了仇敌的诡计，然后把这事情记在心上，那样的话呢，你就上当了。在末世的时候，让人家跌倒的事情会特别的多，让人绊跌的事情会特别的多，让人被冒犯会被得罪的时候事情会非常的多啊！那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呢？怎么样能够忍耐到底呢？就是要坚持选择饶恕啊。然后呢，我们选择饶恕之后，我们才有力量去爱啊。好，神会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啊。好，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就讲到说末后的三年半的时候，到最后那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会自己立一个偶像啊，这个图我们修过很多次啊，讲到说末后七年的时候，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啊，各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前三年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后三年半从第五号一直到末了啊，这个中间呢、啊？这七年的当中啊，敌基督他会自己立一个偶像，要大家来拜他，然后呢，也要大家收一个666的印记，就在三年半的时候。 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会逃到旷野里面三年半，这是在后三年半所发生的事情。最后呢，当这个七年结束之后，大概再过30天，以色列人就会全家悔改，然后呢，再过45天呢，基督就会公开降临。这个30天跟45天怎么来的，那是从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所看到的。好，这里他就说那时候在犹太的应当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所以当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呢，要逃。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第一步啊，是在主后66年到70年那时候初步应验。那时候就有那个罗马军队啊围困耶路撒冷，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他们军队又撤退了。那些门徒啊，因为听到主耶稣预先所预言告诉他们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们就要逃，要逃。所以那时候那些基督徒啊全部都逃走了。那后来那个兵又来围困的时候，那城里面已经没有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是在主后66年到70年的时候初步应验了。但到末日的时候会充分应验。那时候犹太人碰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他们要逃到哪里去？逃到旷野里面去三年半。所以这就是末后三年半所发生的事情。当那些日子啊，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我认为说这个敌基督啊立偶像，666什么时候开始啊？可能在3月间啊，因为如果从这个他们被提，如果是这个一个吹角节，然后以色列全家悔改是在一个赎罪日的话，你这样推算回来，这应该是在3月间，所以不是在冬天或者安息日，所以神也是这样安排哦，没有让他们在碰到冬天或者安息日。然后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就是末后七晚的灾哦。因为那时候在启示录15章第1节说神的大怒嘛，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话，我们可以说这段话在那个主后70年的时候第一次应验，但是在末后还会再充分的应验啊。那这个灾难就是在末后的三年半啊。然后呢，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种，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个选民是谁？这个选民不是讲基督徒，应该是讲以色列人，因为基督徒啊，到这个第七号的时候已经被提了。在七晚的这个灾的时候，留在地上的没有基督徒，而是犹太人啊，是以色列人。但神为着以色列人的缘故，把那个日子减少啊，不然的话都没办法存活啊。然后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啊。这大神迹包括。有一个那个假先知啊，他让这个敌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使那个瘦的像说话，哇，这些都很大的神迹啊。所以甚至于连选民啊，连以色列人都会受到迷惑。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呢，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死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个尸首跟鹰，很多人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啊？什么哈米吉多顿啊？那个很多这个尸首啊。但是问题是，这里这个尸首是单数啊，鹰是复数，所以这里应该不是讲到说在末日的时候，那时候死很多人。我觉得应该是讲什么？应该是。尸首可能是指着老我已经死的得胜者，所以这边是用灵异来解，就是已经死的人，死而且是死透的人，这个时候鹰就会来接他。鹰就是讲那些准备提接圣徒的天使。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哪里有成熟的庄稼，哪里就有被提的事件发生。这边不是在讲说，哇，那时候死很多人啊，所以很多鹰在那边聚集， 圣经里面讲这个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对不对？这个自然现象不需要讲。但是我相信这边有讲到属灵的含义，就是什么地方有成熟的庄稼，哪里就有被提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老我已经死透的一个得胜者，到时候当被提发生的时候，那鹰就会来提接我们，天使就会把我们提接到主那里去。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那时候就是七年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公开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个选民是指谁？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早就被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公开，这时候公开降临的时候，他把选民招聚，这选民应该是讲犹太人，讲以色列人，不是基督徒，因为得胜的基督徒早在灾中就已经被提了，这时候是灾后。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呢，这个无花果树我们知道是象征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就象征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句话要怎么解释？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这世代是指的主耶稣升天之后的40年，这是那个世代。这些事呢，就是讲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呢，讲到说真正的末世，那时候这个世代呢，就讲到以色列复国之后的70年到80年之间，因为人活了70年，强壮可以到80年，这个摩西说的，所以70到80年，那这些事呢，就是讲到主的再来，以色列复国之后70年到80年之内，主耶稣会再来。那讲到什么时候？就是讲到2018到2028之间，哇，那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时刻了。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我们现在真的是离主耶稣再来没有多少时间了，几年之内。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死也不知道，主因为他那时候在地上，他是人子，所以圣灵没有启示他，他就不晓得，因为他是人子。但是呢，当他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知不知道？肯定知道，因为那时候他跟父合而为一，对不对？所以当然他会知道，但是他这个是说他在这个地上以耶稣的身份他不知道。那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讲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是突然之间，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是两个人女人在那边推磨。然后呢，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即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头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即使这样子，神还是给我们有一些警告，让我们看到一些征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哇，现在离主再来真的是很近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那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来得迟，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什么叫做打他的同伴呢？就是说这个 spiritual abuse， 这个是因为他有这个，这就是说服侍神的人他有一个属灵的权柄，但是他滥用他的权柄去伤害他的同伴，这叫做 spiritual abuse， 就是属灵的这个滥用这个属灵的权柄，然后会伤害人。还有呢，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就是跟贪恋世俗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怎么样会昏睡，怎么样会错过主的再来，就是当我们在滥用我们的属灵权柄，还有呢，当我们在贪恋这个世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或者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个恶仆啊，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他讲到说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意思就是说那就很严重了，那就是不得救了，对不对？假冒为善的人没有得救啊，那法利赛人，那在这里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又特别是讲到那些不得胜的人在外面黑暗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呢，轻则失去奖赏，重则失去救恩，这是很严重的。好，所以不能说我们在服侍神 OK 就 OK 了，这个滥用属灵权柄，在那边吃喝爱世界，这个都会很严重的后果。第25章呢，讲到童女仆人跟绵羊山羊的比喻，这讲到千禧年的审判，这里有几个审判。第一个是生命果子的审判，这对基督徒啊，神要来看我们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好，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时候他们的犹太人的婚礼的习惯是这样，这个新郎要去迎娶这个新娘子，对不对？然后呢，他要带着新娘回来，然后再举行那个婚宴。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些童女啊，这些可以说是伴娘啦，他们在这边等候啊，等候新郎带着新娘回来。但是新郎呢迟延了，这里讲到说他们要拿着灯，要预备油啊，拿着灯是表示什么？他们都拿着灯，愚拙的也好，聪明的也好，都拿着灯，就表示说他们是得救的啊，他们有圣灵的内助。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聪明的他不仅拿着灯，他们还预备油在器皿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那愚拙的呢是得救了，但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不是满有圣灵，他的生活里面并没有被圣灵来掌管，所以他是一个不得胜的，他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这只有两批人。那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好，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你看这边的全部都打盹都睡着了，好像每个人都在昏睡，但是呢，神还是会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警告，会有人呼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就是今天教会啊，越来越多的感觉到主快要再来。这种主快要再来的感觉啊，在过去2000年来当中啊，其实在教会里面不太有这种意识的。但是到了这20世纪之后，一直到21世纪，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这就是说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喊说啊，新郎来了，你们要出来迎接他。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响，越来越大声。所以这时候大家都醒过来了。然后呢，那些童女就起来要收拾灯了。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所以这个油啊，需要去到卖油的人那边去买。买的意思就是什么？要付代价，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满有圣灵，让我们自己被圣灵充满，需要什么？需要付代价。怎么付代价？就是背十字架啊！我们需要有十字架的经历，这样子的话，我们里面的油才会越来越满。对，越多经历十字架，你就会发现神的这个圣灵的膏油啊，就越丰满的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需要付代价。那这些愚拙的童女呢？平常他们不付代价的，所以我已经得救了啊！我现在等着上天堂啊？不是啊，你需要成为得胜者才行啊！那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所以这是一个婚宴，是一个喜宴，是一个最重要的婚宴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喜宴，就是羔羊的婚宴。 所以得胜者将有份于这个千禧年的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持续一千年，哦，一千年，那只有得胜者有资格进去啊。那这些愚拙的，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呢，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不得胜的就被撇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还哭切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一千年的羔羊婚宴当中有份啊。好，那他们会在哪里？我相信是在这个阴间里面，要等到阴间一千年完了之后才会复活。工作果子的审判，第二个比喻啊，讲到工作的果子，就是我们不仅要有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要结出工作的果子，带人得救。所以天国好比一个人往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好，所以这边是有不同的才干，所以这个是才干，英文叫 talent， 这个银子这个是 talent， 所以不同的才干有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然后呢，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照样另外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所以这上面有三个人，中间的是在掘地，左右两个是在做买卖。然后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在千禧年当中做王。好，因为这个是这都讲到说主耶稣再来之后，他会审判，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审判。得胜的就进到千禧年里面，那不得胜的就在外面黑暗里面。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虽然他赚的比较少，因为他的恩赐比较小，但是他们的奖赏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你很忠心的把你所有的服侍出来，那主人啊，对他的夸奖啊，跟对第一个仆人的夸奖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所以他们都是得到相同的奖赏。然后呢，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忍心的人意思就是说，原文是就是他的意思叫 hard,harsh 跟 tough, 就是严苛的意思，你是一个严苛的人，很难取悦，不仅严格而且很苛刻的。所以这个仆人对于这个主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他就不敢去服侍，免得呢得罪这个主人，他就把这个银子呢埋藏在地里面。这个地里面就是象征世界，地是象征世界，所以他就把他的才干呢就埋没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可能就去做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属世的事情，但是没有把他的这个神给他这个属灵的恩赐拿来发挥。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啊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这个仆人他对于他的主人呢，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这个主人呢是非常苛刻的一个主人。但其实照保罗所说，其实神是非常喜悦我们服侍他，他不是那么严苛。虽然我们服侍神不能凭着肉体，我们这个肉体的服侍神是不悦纳的，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是一个属灵，我们刚开始成长的时候，从一个小 baby 开始，你那时候要有一些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神很喜悦我们照着我们的度量啊去服侍。虽然那时候我们也许那时候对于神的这种一些法则啊，还不是太 清楚，但是他说啊，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懵懵懂懂，但是呢，神还是悦纳我们的那个心，他会调整我们服事的方式，让我们的服事越来越合乎心意。但是不能因为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把握，然后我就不敢服事。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很喜欢服事啊，可后来呢，到了这个，我们后来到那个锡安堂啊，那锡安堂那边神的同在很丰富啊，那那时候就变得说我就不敢乱动了，因为好像一动我就会那个动到肉体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服事啊，觉得说哇，这在神的这个神的圣殿、神的荣耀的这个同在面前不敢乱动啊。结果后来呢，后来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观摩，那个牧师听到我这种心态啊，他马上就跟我说我就是把神看作是一个忍心的人啊，所以就把自己的银子埋起来了。他说你这样不行的，因为神是喜悦他的儿女啊来服侍他，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带着一个儿女的心态啊，来到神的面前，欢欢喜喜的服侍。神会调整我们，会纠正我们，但是不能因此你就不服侍了啊。好，所以这个仆人呢，他的错误就是他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然后主人就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那这个当然神不是这样的人了，但是说他是拿这个仆人的话来说，说如果说既然我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你就应该要这样做啊，哈，就把钱放在兑换银钱的人的地方。这是讲到什么？讲到教会。你如果说你的才干你没有把握，你不会用的话，那你就让教会来运用你的才干，你把你的才干交给教会，由教会来帮你安排，你安排你做这个服事你就做这个服事，安排你做那个服事你就做那个服事。前面两个仆人是他们自己想点子去赚钱的，那第三个仆人呢，是应该要让教会来使用自己的才干，他只要遵命行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有的人这个恩赐比较大的，他会自己开展出他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事工，甚至于他会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一个人赚钱总不如说一群人赚钱嘛，所以他会把一群人把他组织起来一起赚大钱，所以他可以用五千两银子又赚了五千两银子。那另外两千两的呢，就是说他不会那么多的去动员人来一起来赚钱，但他至少他会用他的才干，他自己会想出一些点子来，哇，我这个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他可以发展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事工。但是呢，他也是自己好像想出来的一些点子。但如果你这些点子都想不出来的话，你至少可以参加教会的服事，教会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你不需要自己想，你就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做。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把你的钱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时候啊，你会拿到一些利息的啊。他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就是不得胜的人在千禧年当中的所在，他无份于羔羊的婚宴，极可能就是在阴间里面要等候千禧年之后的复活。好，那第三个是讲到外邦人的审判，第三个比喻，当人死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这个就讲到说七年大灾难当中有一些幸存的外邦人，因为这边提到万民，当主再来之后，他要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这不是末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主耶稣来的那个审判。那那时候万民呢，就是这些是外邦人，那聚集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那所以这个是在大灾难当中幸存的那些人。那这些人啊，当 当中有绵羊，有山羊。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又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是什么状况？他们这样子恩待那些最小的。我想这个就是讲到在大灾难当中啊，这些外邦人是善待基督徒和犹太人的那些外邦人。那时候基督徒跟犹太人啊，在这个特别是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当中啊，会受到逼迫，所以他们会饿，他们会渴，他们会做客旅，他们会赤身肉体，他们会生病，他们会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个是在灾难当中他们所经历到的一些那这时候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在这灾难当中就善待了这些神的百姓，所以坐在他们身上就坐在神的身上，所以神到最后啊会给他们奖赏，让他们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在千年国度里面呢，除了在天上有人做王，对不对？在地上啊什么？地上有列国，有列国。所以这些人就是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在地上做列国。那时候犹太人呢会做祭司来教导他们来认识神。那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当中有一些人会起来反叛，就是这些外邦人当中。王又对要向那左边的说啊，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些是这些山羊，就是在大灾难当中二代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外邦人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会有三个审判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基督审判台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是在审判信徒的，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得胜的呢会做王一千年，在千禧年当中就是羔羊的婚宴。不得胜的就是失败的人，他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这个应该就我认为是在阴间里面。然后呢另外一个审判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绵羊山羊的审判，这个是在基督荣耀宝座的审判，这是审判万民在大灾难结束时候的审判。这时候绵羊呢会进入千年的国度，山羊呢会被丢进硫磺火湖。然后呢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了。那时候一切的死人都会复活受审，包括什么那个失败的那些基督徒，这时候复活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不信的已经过世的人，这时候也复活了。这时候他们会看，就要看生命册。生命册里面呢，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里，就会进到新天新地；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的，就要进到硫磺火湖。好，所以这个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几个审判。那我们今天刚刚所看到的是基督荣耀宝座的审判。好。